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2月15号了，还有15天，基本上我们今年2015年就要结束了。那么今天名医说案栏目呢，也是我们和李宗恩医师在2015年的最后一期，我们听听看在今年的最后一期，李医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 ending 呢？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给我们预祝一下节日快乐啊！
先祝各位听众这个佳节愉快，新年快乐，因为本来应该讲 Christmas, Happ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啦，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学校 district 都说你要讲 Happy Holiday 啦，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意义在嘛，所以说其实你说 Merry Christmas 确实是 Merry Christmas, 那也不需要，虽然我自己不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也祝福所有基督徒来 enjoy 这一天，那纪念耶稣基督嘛，那另外也是说这是一个佳节，所以我倒觉得不需要去专利于在文字上，很多学校为了避免引起误会，还特地说你不能讲 Merry Christmas。
正确正确啊，一定要正确正确。其实啊，天上的神，我相信彼此之间没有排斥，倒是人之间互相弄得比较
间隔。都是人的解释啊，
对
的，对。
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这一年啊，一年一年陪伴我们走下来的朋友们，节日快乐！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声李医师节日和以及家人啊，节日快乐！
谢谢。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想一想了。作为一个一年的 ending 的话，总是要有一个总结吧，最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对，我想今天稍微轻松一点，但是还是不能离开医学嘛，因为毕竟大家如果听着节目总是不是只听我们两个的聊天嘛。那我想就是从最近听到的另外一段广播来谈起啊。这段广播去访问了一位西医讲胃痛了。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公益节目，那他就西医就出来讲说为什么能够治胃痛。那我听了以后其实感触蛮大的。
作为一个我们之前特别像您啊，之前呢您自己是完全的这种西方科学所训练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之后呢你又接触了中国的传统中医，可以说是横贯中西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那么我相信这种感触是其他人比其他人相比的话应该是更强烈，是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翻开报章杂志啊，那 Facebook 也好啊， Google 也好，很多的讯息嘛，通常都看到说很多的医学进步找到哪一段 DNA 跟某个癌症有关系，那什么样的治疗跟什么新的帕金森体质有关系，然后就开始觉得说
科学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觉得说这个现代的医学非常非常的先进，
非常厉害哦。
对，然后可是常常会发现说其实这是外观啊，很多真正在临床医师的做法跟你在报章杂志的感受，我先不讲说因为 layman 一般人他对医学的处理的步骤其实不是很熟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判断那个步骤是对是错，可是纯粹凭感受就好，其实差很多。
举个例子吧，
我们就讲这个胃痛，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说这个西医处理胃痛的一个 SOP 啊，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哦、就是说你今天胃痛找到医生来讲，西医来讲，他就开始说那基本上你如果你常年胃痛，不是昨天吃不好、哦、昨天拉肚子什么的，这是常年胃痛、
就是、偶然的一个
原因突发，那突然会觉得说你可能里面有点溃疡发炎，
那就会慢性了。
对，那通常你为什么会发炎，照西医的理论是有幽门杆菌，
细菌感染呢、
啊、细菌感染就幽门杆菌，那幽门杆菌就想大家都常常听到，那就用抗生素去杀嘛。那这有几个问题啦，我们先不讲太多，我们先一层一层慢慢把它让听众先暂时先听浅的这一部分。
对，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慢性的胃痛患者的话，到医院他怎么处理你的这个胃痛的症状？
他先是认为说你有幽门杆菌，然后去测嘛、有没有啊，检查啊，发现啊大部分可能有。假设就说这一点像我们就像大家设计城市一样嘛、到了这个判断的你要左走还是右走啊、先看你有没有幽门杆菌，有，好，那就抗生素下去。那第一个奇怪的地方是说抗生素没有一个固定啦，他只知道有几种抗生素可能对幽门杆菌有效，可是哪一种因人而异。
好，它不是一个有专门解决这个细菌的抗生素。
那我帮你试了第一种，你试一个疗程，比如10天、15天、20天、没有效之后不能再用了，因为药性过强，你会抗菌，会有抗拒
免疫力，
同时对你身体会有伤害嘛。好，那就换第二种。
哦，
那第二种再试一个疗程，假设没有用呢，再试第三种。
哎，
那这个西医也被问到说，那如果说第三周试也没用呢，这西医有没有回答？基本上没有办法了，就是说、
哦、
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人大家都可以杀得掉了、
哦、
那有5%3%不知道，
嗯，
再说，好、嗯哦，那好。这个听起来对我们来讲已经开始有点疑问了嘛？你学科学人会觉得说，那如果你认为抗生素可以解决幽门杆菌的话，
嗯，
会不会应该可以有个 match？ 那因人而异，也不会是一个随便乱猜，应该是一个知道哦，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个正确的solution。
对，假设说你、嗯、哦，比如说假设，但假设你是某种血型好了，那血型是不是跟某种细菌会比较 match？、嗯、或是你是 DNA 某一种 DNA 测试后结果会跟某个抗生素比较有关系？
嗯，
这也是近15年来的一个 miss， 一直想要找到这个答案，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嗯。
好，假设你没有幽门杆菌，那怎么办呢？或是你幽门杆菌杀掉啦，全部给你吃3个礼拜、3个月的各种不同抗生素，幽门杆菌统统死光了。
嗯，
那可是你还在胃痛怎么办？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还是有，而且临床还蛮多的，特别、
哦、对啊，那怎么办？
跑到中医来说，特别是最后不能解决了嘛。
啊哈，
好，做胃镜啊。做大肠镜啊，做小肠镜啊，
看
你有没有长东西嘛、
啊、
看你溃烂的地方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因为通常认为是幽门杆菌 by itself， 就是只有幽门杆菌它不会痛啊，是因为幽门杆菌造成的溃疡才会痛、
嗯、
那因为做胃镜做这些肠镜比较麻烦，所以就直接先检验你有没有幽门杆菌嘛、
嗯、
那假设你幽门杆菌杀光了，那你也可以说可能本来有溃疡啊，那幽门杆菌杀光的时候溃疡还没好啊、
嗯，
那就做胃镜嘛。如果发现真的有溃疡，消炎药啊、止痛，那这个抗生素继续用也是不同的。那可是临床特别中医来看，很多的病例是根本也没有长东西，也没有溃疌，
还是疼，
还是痛。所以西医就讲得很好玩，就是说那可能是功能性的问题。
功能性的问题，
就是你胃，对到中医讲，胃寒啊、胃热啊、胃的功能不好，很抱歉的，西医没有办法解决。
哦，
那怎么办呢？那他说，那照一般的西医会建议益生菌，就是说像 yogurt 这些东西。
Uh-huh.
那因为他认为，一般认为，肚子里面、肠里面有上百种的细菌啊，
对，
那有不少是好的细菌嘛、
嗯。
那今天你胃痛，可能是好的细菌不够、
嗯，
那就给你这些益生菌来帮助他来细菌这个功能来补贴。嗯，所以有的人确实吃的 yogurt 也好一些嘛、
嗯、
可是临床看到很多吃 yogurt 有其他的副作用、
嗯
哦、他开始拉肚子啊，或者说他吃的 yogurt 也没有好，
嗯，又麻烦了，
这时候又开始到这个 SOP 啊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又往下一步走啊、
嗯、
那你可能是胃酸倒流。好，那胃酸倒流很西医又把它分两部分，
这时候已经过了很长的治疗阶段了。
对对对，可是好玩的是说、嗯、大家觉得 acid reflux、啊、胃酸倒流就是一个症嘛、哦、不对不对不对，这是两个事情，一个是胃酸，一个叫倒流。
嗯，
那胃酸怎么办？就给你吃药把胃酸降下来，因为一些西药是可以减少控制你身体
综合一下，
让你不是综合，是让你产生胃酸产生的比较少。
哦，抑制性的。
对，那坏处是你不能多吃，因为胃酸在消化很重要。
对呀、
啊，在英国很早就发现说，如果你吃了几个月的这种抑制剂的时候，
嗯，消化成问
题，你没有办法吸收钙质，
对了，
结果造成骨质疏松症，还有其他更严重的疾病
了。
对，
嗯，
那倒流怎么办呢？
对啊、
没有办法、
啊，现在这种情况也，
所以倒流就这位西医就建议说，你就拿几个枕头嘛，晚上睡头高一点，然后裤带不要系太紧，那假设
在
还没有好怎么办？
嗯，
那你可能有神经官能症啊。
没有病啊，是你想出来的啦。
对，这个我们当然讲得很快，可是在一个学科学来讲，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实际上虽然我本来就知道，可是你听他这个在解释一次的时候，再度给我很 shocking， 因为这个给一般听众来讲，对包装杂志那些严谨的在微观世界的发明、发现、突破跟临床，其实是差很远很远。那这个时候你再来比较中医怎么看胃病，
嗯，
其实上次发现中医其实是先进很多。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西医如何治疗胃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治疗流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深思一下，哦，原来他是这样去做的。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角度去分析这个胃痛，我们就来听听看传统中医的分析。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这一期的名医说案栏目呢，和李宗仁医师也是2015年的最后一期了。通常啊，我们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现代科学呢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都已经去修改基因了，似乎感觉到科学有无限的发展能力，也有无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是不是西医真的就这么也同样的先进？是不是西医真的比中医呢就那么的好？中医是不是真的落后了呢？那么作为李宗仁医师，他自己听到同样的这样的西医来解释一个治胃痛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慨。那么同样一个胃痛，我们刚才听到了那样的一个过程，左试试右试试，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哦，有可能是你主观意识有问题了，多心了，多疑症了，然后呢你自己想象的你的胃痛其实是没有病因的。那么中医如何看呢？李宗仁医师，
对，我先回来讲一下，说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能否认，也非常认为西医在某些地方非常先进啊，但特别是这种所谓的biochemistry 的部分，
嗯，
微观的世界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生化部分，
对，但是到了临床，因为这个 gap 很大很大，所以你看医学院前面几年学的东西，跟他真的去医院做 residency 的时候，其实差很多很多，
也就是他的推广和普及的，
对，他到后来治病其实就是跟主治学了，
嗯，
就是所以脑科医生要9年，心脏科要7年，这一类的都是很多年，就是说你即使医学院读完然后考过照了，国考考过了，你还是要跟老医生去慢慢学，那老医生很多时候经验他并不是 by textbook，
嗯，
就跟中医一样很多时候是传承上的，
对，
那临床很多方法其实跟你的研究感觉差很多，刚才讲的胃病就是差很多，
嗯，
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没有谈到，一开始讲到幽门杆菌的事情嘛，就是说那好啊，假设你幽门杆菌杀掉也好了就没事了嘛，
嗯，
假设我们刚才讲是说没有好的情况，
对，
假设你真的好了，其实有个问题啦，
复发
不是，有更大的问题。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研究发现，你把幽门杆菌杀光了，
然后
溃疡类的病少了，
嗯，
哦，所以溃疡少是胃癌受少，
嗯，
食道癌增加，剧增，
哎，
因为现在开始又认为幽门杆菌对保护人类食道是有重要的。
也就是说幽门杆菌是身体里必须存在的，
现在就在吵嘛，
嗯，
那边说，所以这个是很典型，就是说你在微观的世界看到一小部分，
嗯，
你没有
在不能整体的，
不能整体的时候你很快把它拉出来，
嗯，
哦，就是幽门杆菌造成你胃痛胃溃疡，所以我把它拉出来把它杀光，
对，可是呢
整体上出问题，
对对，
就是你在细节上 OK 这个点清干净了，你胃不溃疡了，嗯，
这个问题恰恰是西医的，也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对，所以说
研究微观，
所以微观研究的很好，不代表你临床治疗是正确的，只能说你在微观那个点上确实很先进，
那个，没
有错，因为他看，因为有太多仪器可以帮忙嘛。
嗯，
那你而且临床现在就是很多西医在临床报告也很多研究就证明说，假设你这样做产生的食道癌，通常是最凶的那一种。
哦，
是很快可以治，食道癌不会马上治死，但是如果是你是把幽门杆菌杀得太过头，结果得到食道癌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最严重的食道癌，就是马上会死人的。
哦，
这个很 shocking，
嗯。
那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就稍微先晚点讲中医，先把这部分谈清楚。
嗯，
因为最近有一位病人，有一位生病的人，还不是我病人，他从 LAG email 给我，
嗯，
他冠状动脉堵塞，然后希望换 stent，嗯，他就问我说那个中医西医的比较嘛，然后本来我很忙，就是 email 来，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很回答，
这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的清楚，
后来我就把他晒了 一篇文章给他，
嗯，
UCSF，
嗯，
好，就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医学院，比 Stanford 还排名还前面呢。UCSF 我记得是在第二、第三吧。
那这是应该是这方面的西医方面的专家。
他说 stent 装了以后，
嗯，
那因为就是你就是支架，就心脏堵塞后你做支架可以清干净嘛，暂时就是暂时不会堵起来啦，
嗯。
但是因为怕有累积，所以你要吃血液凝这个就是抗血液凝结的剂啦。
嗯，
他说结果发现长期下来死亡率一样。
哎呀，
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这个堵塞可能会死亡嘛。
啊，
那做了 stent 以后，做了这些抗凝结剂之后，
嗯，
造成 internal bleeding，
什么意思？
内出血。
哦，
他说结果比较这两个，他认为内出血之后还造成死亡率可能还高过原来他心脏堵塞造成他出来死掉的几率。
这可是心脏科
的
专家哟。
今年四月出来的，
嗯，
那就说发现说那这样做是不是错了？因为你表面上把心脏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嗯，
结果人死亡率竟然还提高，这是很典型，就是说
解决了这个阻
是，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中医好像很笼统，很他听不懂，因为他就是从一个 宏观的来看，你宏观去看，你就不可能把所有细节讲得那么细嘛。
嗯，
你不可能看一个变化很多很多时间给你解释所有事情，你需要所有的理论全部写成细节的话，写不完的啦。就跟你宇宙学去 cosmetic， 就是这个 讲宇宙天体运作，你不可能从这个每一个原子核的运作来讲嘛，你光原子核运作，你一杯水都讲不出来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受过一点点基本的教育，我们都知道，你做任何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对，
那你给人治病是为了把人的病治好，我不是为了。怎么讲，也就是说你治的是人啦，
是
而不是为了治那个病，
这个系统。对，所以就说这个现在西医开始也知道，只是可惜是说最新的研究的很多的知识在临床是没有办法接轨。刚这个 STEM， 刚这个导管，其实2007 Stanford 就已经写出文章了。
嗯，
Stanford 做研究发现说，你做了这个支架之后啊，
嗯，
你的存活率，就是以后生病这个心脏发病死亡，这其实
改善了吗？
没有。
哦，
他说跟不做大概差不到3%。
那我何必遭那么大罪呢？
对，那3%是在 statistic error， 就是所谓的统计学上的错误容限之内。
嗯，
所以他都认为说，其实纯粹就是为了钱嘛。所以 Stanford 这篇文章是登在 Stanford 医学院，同时 Stanford 校友的那个期刊，每一个月我们会收到 Stanford 所有校友会收到期刊嘛，如果你是有校友会的人啊，
嗯，
期刊特别登出来，当年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变，
嗯，
两个很重要的大的证明啊，一个是女人到了更年期用荷尔蒙疗法造成更多的问题，
对，
所以后来
都不建议女生。
对，现在那个时候是95%的女性到了更年期会用荷尔蒙疗法，
对，
现在是不到3%。
对，我们我知道华安社区有一些50多岁的女性还在服用。
对，那亚洲还蛮喜欢开的。
嗯，
同时的时候报了两个事情，另外就是说这个装支架，
嗯，
支架他也认为说装了支架之后，其实你存活率不会比较高。
可是
但这个没有改。
可是这个事情在临床上在大面积的在做，我们现在知道大陆做支架简直太普遍的一个手术了。
他说后来 Stanford 又回去看，为什么这两件事都是 Stanford 提出来的？
嗯，
临床也有很多的证明，为什么一个彻底改变，一个完全没有改？因为你开药医生赚不了钱，
嗯，
反正是药厂的事，所以我开不开荷尔蒙疗法，
但做手术是医生和
医院，所以医院医生非得去做。那 anyway 我们回来讲中医来讲
这
个胃痛，这
就是我们想听听看。
对，胃痛来讲中医就认为胃痛只是一个表征嘛，
疼
你不见得是你胃有问题，像但从最浅的胃，中医所谓胃寒啊、胃热啊，都会造成胃痛嘛。可是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所谓的中医认为肝胆克到脾土啦、脾胃啦，那他讲这个克讲得很笼统，可是有临床经验很多的医生发现说，其实还可以，中西医都可以来解释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是你的肝跟胆出了问题。可是肝跟胆的问题，他你才一开始人感受不会说哦，我肝好痛，那肝好痛就已经很晚了嘛。你也不会觉得胆哦，这个胆结石很痛，也不会。可是你当你肝胆出问题之后，很多时候人胃很痛，特别是那种觉得自己胃酸很多，每次吃制酸剂，那种就是综合剂也好，制酸剂都有效，一停又不行的人，吃了10年，哦，所以像广告常常看到说那种美国广告常常说，看他在 BBQ 啊，然后吃以后胃痛，要吃一颗药，吃了药就24小时就好啊，可是他没有跟你讲，你明天又不行了嘛。
嗯，他只是暂时的抑制。
对，所以那是很典型，是说你根本不问题不在胃，而在你的肝胆。
这个理论呢，在西医是不这样讲的，
对，
只有中医才会系统的看人的这种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
更何况是说很多实际上是更复杂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我们以前提过胃外，中医认为胃外有寒水啊，
嗯，
造成你胃痛，可是你胃检查100%正常啊，
嗯，
肝胆也没问题啊，
嗯，
所以中医会从整个系统来观察之后，知道你问题在哪里，从那边开始解决了。
嗯，
但你有一些救急啊，胃真的很痛，下针灸可以帮忙。另外有些是真的针对胃的感觉的药可以来使用了，
嗯，
但是重点是说你要把问题解决是在后面那一段。
嗯，我们一会儿呢也听听李医师给我们讲一个中医如何治疗这种胃痛的，同时呢这种情况下西医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那我和李医师呢在2015年的最后一期呢，不是说为了否定哪一个学科，只是呢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对比和分析，让我们来看一看对一件事情一个病症啊，你去从什么样的思维角度，什么样的逻辑推理理论的角度去看它，其实呢就对应着带来什么样的解决方式。那么一个胃痛呢，那从传统中医来看，它根本不会看胃的问题，可能首先去看看肝胆的问题。那么肝胆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 能会看看胃的周围有没有寒的问题，那这些都是西医当中所不存在的。李宗医师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例子还蛮多，像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了，到刚才讲到正好上一段正好讲到胃外有水了。中医认为这个人的寒湿不见是在器官里面，特别是在器官与器官之间常常会有寒湿结的。那记不记得，不知道有个主持人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位从大陆来看他女儿的老先生，
我记得
他说
心脏对不对，
那个是心脏是另外一位，就是这个胃这一位，他说他十几年胃痛，中西看遍了，他说他北京也看了很多中医西医也全部看过都没有办法。他是一个，我记得他应该是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啦，可能在党国里面有一些关系在，所以还见到很多的提了一大堆名医的名字，然后没有治好。那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看胃啦，西医当然看胃，中医 unfortunately 可能也没有抓到。那其实他的问题，中医认为是他的胃外面的水排不掉。
你当时抓到什么线索了的？你认为是
因为他的痛跟吃东西没有关系，
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之后
痛。对，应该讲说，刚才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深的，因为在临床看病你要看到很多的线索，
对呀，
所以我会可能要花一个小时解释为什么会问他某些问题，查某些东西。可是总结来讲是说，可以说他的从他的痛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跟他的时间点，他说我吃辣的也没事啊，对，除了吃鸡血没事，然后也没有胃酸啊，
也没有什么，
那就是什么时候都觉得胃不太舒服。那加上你的其他的诊断，从中医望问切来看，他呈现就是说，等于说你反推怎么样会有他的情况在，就胃这种痛这种 pattern 之后，发现说可以解释的是这 hypothesis， 就是说我根据他的线索认为一个假说是说他胃外面寒湿很重。
这个在中医的理论上是有这样的一个
是
分析理论的。
那你去它外面的水，自然你有一些药可以看你医生怎么去用药了。比如说像生半夏去水，它不是去胃里面水，可以去外面胃外的水。那不同的药去配合，比如发酵附子去温它，能够化解寒湿，就看你医生怎么去用药。
调兵遣将。
对，那今天你有一个假说，你看到他这个所有的现象，说二三十样这种不同的现象，包括有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个现象，你没有你认为他会有的症状他没有，那也是一个现象啊。根据这些现象去判断说你假说他里面可能发生什么问题，你下了药之后就是证明嘛。如果反馈是跟你认为的很像，代表你的
方向对，
方向对。如果反馈跟你讲差很多，你就知道说你可能假说错了。所以实际上是其实是很科学化的，就是你提出一个假说，根据他的线索提出一个假说。
西医不也是这样吗？刚才你讲的不也是这么事实的
事实吗？对，但是问题是因为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
对，
什么叫做胃外有水？
对，
你讲给西医听，他会笑你。
听不懂。
他说
胃外哪来的水？
胡说八道，对不对？对，
胃里边有胃液了。
对，胃外有组织液了，但是组织液本来就正常嘛。但是中医认为，哦，不只是这样，组织液其实有很多废水在里面。
这就是中医的理论。被人体
不能利用的水，还有寒又热又什么？那很快一个多礼拜好了。他很高兴，
七十年的病。
另外讲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刚才讲到说，很多人我们就讲说，可能中医认为肝胆克到脾胃了。他讲的克好像很玄，也不玄了。你肝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胆汁就这个一个例子而已，例子可以很多，但只是一个例子，说你肝不好的时候发生的胆汁会很差，因为胆汁是肝分泌的，不是胆分泌的嘛。分泌很差久了以后，你刺激的胆囊啊，有可能它里面有一些溃疡也好啊，或是它有一些增生也好，有一些胆结石也好啊，慢慢你胆汁就储存的不够。该有的时候没有，因为它储存不够。然后你不该有的时候，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小容器，像容器变一半了，那你肝分泌之后没有地方放，又跑到你的舌子上去了嘛。很多时候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幽门也没有关好，那也没有在消化嘛。那它可能姿势也不对，那肠道不是像水管，它是像蠕动下去的嘛，所以它有可能回流到你的胃。造成你这个不舒服，所以早上起来嘴巴很苦啊，很想吐酸啊什么的。那西医会说你胃酸过多，可是你检查之后也没事啊。那你治胃酸也没有用啊，因为他吃了当然好一点啊，可是没有吃又回来啊。
你要不把这个胆汁这个解决，然后你不
解
决肝的问题，
就不要清胆。对，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清胆？就是凭他胃的现象也没有啊，有很多的证据，包括你会不会打嗝啊？对，所以说每一个证据都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中医从来不是一个说啊，就是数据一就是一二是二，它是一个很多的线索，每个线索都模棱两可。但是你得是 big data 一样，你找到很多线索，他们同时指向某个方向，其实比你数据还准。就算你验肝 GOT GPT 很高， 大家不知道皮肤有问题，说 GOT-GPT 也会很高啊，所以不代表一定是肝有问题啊，所以它在系统整合上，在细节上可能就是说都迷迷糊糊哦，什么叫把脉啊，什么叫延诊都迷迷糊糊，但是因为他看的东西很多，所以在总体化做一个比较下，反而可以看出人体诊的问题。当然坏处就是说对医生的功力的要求要高嘛，因为你验血报告、胃镜、MRI、X-ray 照出来，照完对啊 ，technician 照会有点差别，你从角 MRI， 你从不同角度去照啊，你这个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还蛮 standardized， 还蛮标准化。那医生看标准的或者资料，虽然会有点差异，可是大概也还差不了太多，所以比较能够感觉上好像很中规中矩，但是不代表这样治疗方法是最正确的，那中医看起来很乱，对医生的要求很高，可是如果你整个宏观抓得好，其实对病症实际上治疗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说到这儿的目的啊，不是说要非得去评论一下高高低低啊，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维的就是，我们推崇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到底对这个东西了解多少？
对，实际上真的遇到西医的高手，其实我很高兴，因为才可以交谈。
嗯哼，
最怕是只知道皮毛的人，
只是照书照本宣科，就是
知道真正遇到西医的专家，其实特别是不只是临床，是他研究上也很有成就的人。其实你跟他讲，其实讲的中我们讲的问题跟看法很多都很像。
嗯，
那你会发现，因为他知道，这样是未必你真的跟这些expert 去谈的话，他也知道对有问题在，这个幽门杆菌伤害都会导致到癌，而不能这样做。临床没有办法，
他没有其他的 solution， 他也没有这样的理论去指导了。所以对于普通的求医访药的患者来讲，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治胃痛的西医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然后呢我们再听一听刚才李宗医师传统中医师的他的思维和治疗的过程的话，我相信每个人才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到底选择哪一个系统或哪一种治疗方法。
我的意思说，就重点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做做研究，不要认为说报章杂志等等很多的突破就代表临床医学，
这才是对自己负责。
对，你要去知道说到底他是怎么治的，为什么，那当然对你做一个动作对你其他身体有没有部分有没有什么伤害，自己去做研究，那才发现说中医其实它是有它的高度在的，不是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啊，把它，但是因为中医的语言比较复杂，他把它简化的告诉病人，胃寒，什么叫胃寒，你西医跟讲说你这个幽门杆菌指数听起来很科学，胃寒算什么，听起来一点都不科学，但实际上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的有它道理在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就像李宗医师在我们的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啊，就是这种传统的中医啊，如果在学院派出来的话呢，很多的东西呢其实真的也是医生的水准差距很大，真正能放下心来从传统古书当中达到真正的方法的话，才会有那样真正的结果。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哎呀我们也去看中医的不好使，这个时候呢的确让他们很失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希望大家再总结一下我们过去人生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经验，在新年的初始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和角度，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过得好，能够吸收中西方的长处，给我们自己一个美好的生活。节目的时间有限呀，我们很遗憾没有打开call-in的让大家一起来探讨，但是如果您需要李医师的帮助的话，可以记住他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917-2355，也谢谢李医师一两年来非常辛苦的给我们解释了许许多多中医的道理。
谢谢。